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历代志下，我不能不提一下整个历代志哈，或者提一下整个圣经上讲到的以色列的历史哈。历代志跟列王记有相同的，都在讲以色列的历史，或者是这个大卫王朝以后的历史哈。那列王记呢，大概是写，因为他们是写到王国，所以是王国以后有人写的。那列王记呢，是对那些亡国的人告诉他们，他们错在哪里，他们祖先错在哪里，然后神是不是撇弃他们了，如何再回到神那边，那神曾经给他们什么样的恩典。那历代志呢，就是给更晚一点的人，就是不是亡国的那批了，是亡国然后跟着以斯拉回到这边的人。那看回来以后，看到整个状况非常的凄惨，所以他需要跟他们讲说，神对以色列这个已经亡国了，圣殿都不存在了，那么现在回来到底有没有什么出息，有没有什么钱有没有什么希望给他们。当然答案都是有的啦，对我们每个人也都是一样。那历代志就写说，对一个可能是就是非常灰心的一群人讲，上帝仍然与他们同在。那都讲历史，如果各位有一点印象，大家也知道列王记的历史呢是南国北国都有讲，那历代志呢只讲南国，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只讲正统的，跟我们以前在跟汉贼两国立的时候一样啊，所有中国大陆通通不提的，一切都不提，他们那边也不提我们的。那在历代志的时候只有沾到边，有的时候提到一下北国，提到北国也是说他们哪些不对的地方。那历代志只讲南国，而且历代志呢，如果我们是对圣经稍微熟一点，然后我们的批判性又稍微强一点的话呢，我们对历代志常常会有，起码我以前会，就是很多反感，就这一种历史呢，就跟看以前或者现在看到意识形态很重的报纸一样，就只报对自己有利的。以前中央日报只报对自己有利的，现在自由时报只报对自己有利的，或者是对别人只有批评，或者是好像就是不诚实吧，就是讲。那这个问题呢，其实感谢主，我现在是解决了，我认为我是解决了，那求主继续保守。就是我是上任何一门课，我都要强调这一点，对圣经的权威我是一定肯定的。而在神学院里面，这始终是一个绊脚石，老师们学生们或早或晚，或者三个月五个月，或30年50年，慢慢就是对圣经也是充满了批判，那么还想对他尊重，但是又不能决定哈。我们要做一个诚实的人，我觉得圣经神是诚实，是真理，那不可能不诚实不善良，那我们要诚实。因此我们看到任何一卷书，包括历代志里面有一些看起来包括内部的矛盾，包括跟列王记是矛盾的，包括有一些数字实在好像太夸大了，我们必须承认有这些问题，好像报喜不报忧的，我们必须承认有这些问题。比如说讲到大卫的时候，大卫啊，所罗门都描述他们没有缺点，都那个不好的地方都不讲，然后就是一般比较批判性强一点学者很轻易就讲到说，根本都在吹牛了，夸大什么大卫的版图多大，所罗门版图多大，一直到伯拉和，其实这是一个小国家，跟夜郎自大一样，说自己多了不起，其实没见过世面。以色列在最强的时候也远远不能跟什么亚述巴比伦那些比，根本是小的不得了的国家，那么这是一个做夜郎自大在这里做梦的国家哈。你很容易走这条路，因为你很容易看到这里面讲的好像是 多么的，我们看也知道不是那个样子哈。什么天下的列王都来听所罗门的话，哪里有天下？我们中国就没有去，就是好像讲的很辉煌。那我们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当然不只有在历代志，在很多地方你都会看到福音书的历史可靠，保罗或者是创世纪，不仅是科学逻辑，还有道德里面，这哎各位。那没有，所以可以产生你读圣经研究圣经到最后，很多人是完全彻底的抵挡上帝的，因为觉得里面太多好像不道德不科学不理性。这很多我从来也跟弟兄姐妹讲，我们不要回避这些问题，老师牧师也不要回避这些问题，我们在自己看圣经带牧道友看圣经的时候也不要回避这些问题，这是你一定会碰到的，你只要有一点理性你就会碰到，哎，这不是坏事。那有些人的处理办法就不管，然后问这问题，就是你信心不够坚定，然后用一些强词夺理的方式来回答，我觉得这都不妥当。我是一直承认有这问题，我也要承认我并不能解决这问题，很多保守的学者很爱主的也并不能解决问题，他们提出来说老实话在学术界里简直是那个声音小到根本没有人注意。我们在福音派里面，我们在保守的教会里面，我其实就在教会里面，你去多读一点圣经，到神学院里面，你也会发现有些人去了以后，他的态度不一样了，不像以前那么天真了，天真有 cold and cold 哈，就是他们好像觉得哦，我们现在是比较，他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也不晓得，这是学术上的大问题。我看很多学术界的人士，所谓学术界不必是多高的学术界，就是个神学生，他们常解决的办法就是一分为二了，就是把对上帝话语，把对圣经的批判呢，觉得完全可以啊，圣经里面一大堆错误啊，是就是完全可以，甚至耶稣没有复活都可以。然后呢，在信仰上，在教会里面，在祷告灵修的时候又非常敬虔，这种态度呢，可能是康德给了一个最好的方式哈，但是有些人可能没读过康德，也用这个办法，就是。我在教会里面还很敬虔，但是我的理智是另外一方面，这种是我认为是行不通的，但是很多人是这样的。你看很多的，你们不知道我知道，很多神学院的教授他们在培灵布道会讲的是一套，在学术论文上面讲的又是一套，但他们觉得如鱼得水，游走两边没什么问题，我觉得这是不诚实也不可能的，但是我也知道这是很痛苦的事，怎么样来解决这些问题。那我还是说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坚定的信靠我们神，然后在这种挣扎痛苦和艰难中，这都是信仰上的问题，信仰上问题不是只有在生活中啊，什么你读经也会有很多的困难。那我历代志我不知道我选历代志下有没有一个特别这样的原因，一个就是我选它因为大家都不熟悉，我也不熟悉，我们这不熟悉的也是神的话来看看是不是也很宝贵，然后另外里面有很多在好像不合历史不合道德不合诚实原则的这些事情，我们看看我们能不能克服这些问题。我们先不是我们了，靠着组合，我先把我的答案都已经讲过，各位上我课就知道，我先肯定这是对的，然后我们再找答案。那一般人想法是我们先持一个开放态度，不肯定它对或错，然后用我们理性来判断，这看起来很对，其实不对的。其实你先说这个东西可能对可能错，上帝可能对可能错，我来判断，这个说起来是，我甚至觉得你对任何一件事都必须这样，到底陈水扁对还是检察官对，到底我老师对还是我对，我们世人没有办法，我们世人就是最后是你来判断，你判断不一定对，人家也不一定接受，但是你要说服你自己，就你来判断，你是最高的一个审判者。我们在世界上的任何东西我们是这样做的，我想这是正常的，人用新儒家的话讲，我们最高的是主体，就是我们自己。可是这个态度如果我们涉及到神就不对了，就是我们必须先肯定神是绝对正确的，当然这个肯定也还是你自己在肯定，我们不能否认这一点啊。我是先肯定神绝对正确，我觉得如果不肯定神，我们自己要来批判的话一定完蛋，一定到最后就没有东西可以，没有一个稳固的基础啊。 我相信神是慈爱良善全能的，他对我们讲的话不会是欺骗我们的。我觉得这个前提是神的儿女都在圣灵的光照下应该有的。那在这个光照下，我们有所有一切可能有的征战，那个征战包括所有一切的事实都告诉我们说神不是这样，要不然神不存在啊，神不爱你啊，神不听祷告啊，这我们生活中太多了，对不对？你祷告很久没有听，这是常常听到神没有听祷告，神好像也不太理我，这些我们都会有。但是我是觉得不管在读圣经或者生活中任何一个，我们还是先肯定神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圣灵的光照，我们可以慢慢的来学习哈。那因此历代志里面，包括历代志下里面的很多问题，我也不一定能够解决，但是我希望能够很诚实的跟各位一起来，我们来思想。那历代志我刚刚已经讲过，那个对象是对这些跟着以斯拉回来的这些人，那问的问题就是他们问的问题是，就是神还对以色列还爱不爱吗？那这看起来是很历史的问题，也是我再一次说是我们每个人生活的问题，神还爱不爱我们？然后这个问题严重一点的时候，我们就会问神曾经爱过我吗？神将来会不会爱过我？这我都觉得很现实啊，很真实，很好，我们可以问。那答案当然是，那问题为什么会这么惨？我们今天会为什么这么惨啊？这个答案也很简单，这个简单的答案呢，也要小心的来听。历代志给你的答案其实就是典型的我说的重点成功神学答案。你只要跟随神就一定对，你不守神的律法就一定错，而且这个报应是现世报，是即时报。所以你爱主，金银财宝都给你，像所罗门一样健康。所以我常常想到说，有人批成功神学，你要小心一点，你不要批成圣经了。历代志讲得非常清楚，你听神的话，大卫和所罗门听神的话就祝福，而且是现世报，而且是物质报。相对的呢，你不听神的话就立刻惩罚，而且是立刻的。那各位，我们啊，现在成功神学起码在这里是一个坏字，在我的神学里也是一个坏字，但我用这个字来讲，就是说那我们怎么来说，那我们平常讲的所谓十架神学又跟这有什么调和呢？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我认为一个人顺服神，神马上报答，难道神不报答吗？既是永恒的神，那哪有哪一个时候不报答吗？ 好回答的很。你只要走在神的道路中，不但是神就马上报答，甚至我们讲的在改革中神学一点，根本是神恩典你才能恩待你，先就恩待你，你才能做得好，而且继续恩待你。我觉得作恶，神有哪一秒钟哪一分钟会容许恶呢？神难道是啊，这个事情像我们一样，他能力不够，或他要休息一下，或他要先把轻重缓急先做重要一点，你再等一下，那恶人的报应等一下，我现在还有这个。如果这样去想，都把神想得太小。神是一个全能的神，我们必须相信他在任何一个时候任何一个地方全能慈爱，没有改变。因此赏善罚恶的确是任何时候都有的，而且是完全的。但是我们当然也知道，今天有多少圣经也有多少这样的话，恶人没有被惩罚，神的儿女，姑且我们就说讲的简单一点，义人或者好人，我说姑且就是我们一定要讲那个义人好人是蒙恩的人，蒙恩的罪人，不是他本身有什么好。蒙恩的罪人很多地方是受到很多残酷的待遇，没有被平反，没有被伸冤，这很多。然后我们也不要讲那么多善恶的事情，就像我们平常生活中，我们有需要生病求神医治，失业求神给工作，等等大大小小每件事，出去郊游希望神给一个好天气，诶，怎么好像常常都没有这种情形。就这个我们也非常清楚，神绝对是全能慈爱，在任何时候都是没有错误，都是美善的。这我们起码在信仰上应该这样相信，而我们经验里面常常不是这样。当然也我觉得也因为我们的软弱哈，其实神听祷告的 时候，或神祝福你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很理所当然。就你们听过这种什么墨菲定律嘛 ，Murphy's Law 嘛？所谓墨菲定律就是，反正最坏事一定会发生。就是你在超市有十条线，你排的那条线一定就最慢，这叫墨菲定律。啊，就是反正就是我认为不好就会发生，各位这个可能是真的。然后你换一条线，哎，旁边那条线又快起来了，你这条线又慢了。这只是一个比较好玩的例子。我觉得这很简单，其实不是这样的，只是我们每次在顺利的时候我们觉得理所当然，不顺利的时候对我们印象就深刻一点。所以你十次有三次，或者是九次有三次，有三分之一你那个最最慢，你就会觉得你很倒霉，怎么每次其实只有三分之一，但你的印象就很深刻。好，我这个不是在帮上帝讲话，因为即使神的儿女有千分之一没有被好好对待也不对了，我们不是照百分比算。那我们怎么回答这个问题？答案就是我认为就是这样，神是全能全善，每一件事每一个时候都做得最好，所以成功神也没错，神随时随地都赏善罚恶，都这样。但是因着我们只能这样说，因为我们是软弱，我们不能马上体会和经验的，我们不能随时随地体会和经验的。我的答案就是这个。所以你说今天我得癌症，哎呀，神很爱我，这别人认为是疯子，你得到一个报告神很爱啊，感谢主。但我说我不是疯子，我的理性很正常，甚至我可以说那前提就是这样，他不接受我的前提，我的前提是这个神不会错的。但是你要看到，你如果一直不信主，你只有在地狱的时候才看到了，就最后看到哦，原来这个癌症对康来昌有什么好处，什么好处啊，我不信。也许我也要到很久很久以后到天上或什么，我才看哦，这癌症对我多好，让我早点死，哇，早点就到天上去多享受啊等等。这些说起来，我认为你是不能反驳的，同样你也不一定会接受，就是因为你没信心就不会接受。但你同样你又怎么说，你又不能反驳说我今天得了癌症死得很惨了，就算在病床上痛了六个月用吗啡都没有用，然后全身怎么样死掉，你都不能反驳说一定不好，因为你不知道死后世界是怎么样，你不知道死后世界跟这六个月的痛苦有什么关系，你不知道，所以你不能反驳。就好像我们讲很多嘛，二度空间的人不能跟他讲三度空间的事情，你不能反驳。只是我们现在活在是二度空间，或者我们活在是肉体的世界里面，基督徒就需要求主帮助，求主。我的答案都很简单，给我信心，让我相信。好，回到历代志，当我们讲到说大卫所罗门的那么多丰功伟业的时候，其实没那么了不起的时候，我们说的其实就不太对，就看起来比较起来那是一个小国家，不要说跟中国比了，跟亚述巴比伦也不行，差太远了。可是为什么我们不能说这是真实的话？在神的眼里他们是蒙福的一群，在神永恒的眼里他们是被拣选的，那远远比巴比伦什么蒙福更多。只是我们也完全承认一点，就是那个蒙福所在历史上所彰显出来的程度的确是当时并不知道，当时的人来比较的话，哦，天下的列王都来，所罗门就比任何一个国家都大，当时会觉得这是荒唐的话。可是各位，你说当你跟你说你是美善的，你比这个世界上最最最美丽的模特儿还美善，这不是说谎的话吗？虽然我也知道你长得跟那个人长得怎么样，但我们的美善我们从神那里讲，而这个不是纯粹说什么内在美啊什么。我们知道所有神的儿女有一天会变得最美善，虽然我们也不知道那美善的样子，那个美善一定包括肉体的部分，不是只有什么属灵的。就当我们看历代志觉得很困难的时候，求主给我们信心，知道神用永恒的眼光来描述这些，也让我们有羡慕。 如果你觉得历代志不诚实不好的话，那我必须说我们基督徒现在也不诚实，我们跟任何一个人讲信耶稣是有福的，我们也不诚实。因为你觉得你有福吗？你跟人家比比看，你也会觉得哎呀，你不要跟人家比，你自己常常不是很懊恼，就是这样吗？主啊，你怎么会这样子？你就觉得很讨厌嘛，你觉得怎么我在那里讲一天到晚在传福音，说什么怎么我自己都没有，那你又不好意思说你不诚实，你只好说上帝不诚实，你又讲不出来。对，我们懊恼上帝的事很多嘛，那最后也都是求主给我们信心能够胜过哈。好，所以如果说历代志有所谓的成功神学，那是从永恒来讲一点都没有错。现在的成功神学错误的地方就是他们认为肉体可以马上经验到这些，那我觉得不对。我们认为神的永恒的应许任何时候都发出来了，但是对我们人来讲完全经历是将来，现在不是没有，只是我们的肉体不一定能经历到那么多。好，我的答案很简单，如果你觉得还难以接受，那没办法，我们现在没有更好的答案。我们下面就要看一下历代志下第一章开始的经文，我刚刚讲的这些原则我希望各位常常会用哈。第一章第一节，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国位坚固，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使他甚为尊大。所罗门吩咐以色列众人，就是千夫长、百夫长、审判官、首领与族长都来，所罗门会众都往基片的丘坛去，因为那里有神的会幕，就是耶和华仆人摩西在旷野所制造的。只是神的约柜大卫已经从基列耶林搬到他预备的地方，那预备地方当然就是要到耶路撒冷去了，因为他曾在耶路撒冷为约柜支搭了帐篷。好，这段话呢，就你看这个，你不会看到什么所罗门境内的什么谋杀案啊，或者是两个妓女抢儿子啊，都没有。历代志没有记载那个两个妓女抢儿子的事情，列王记有。虽然那个也表达出所罗门的聪明智慧，但是那个多少也不够光彩，那还有妓女来的，不提这些事情。历代志提的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圣殿的建造啊。对，现在圣殿已经没有了，就是在历代志写成的时候没有了，但以斯拉正在建。只要是遵循神的律法，遵循神的话，神都赐福的。所以对那些人这样讲啊，所罗门其实其他他没讲，就这个地方讲的特别多哈。好，所罗门要神给他祝福，那他吩咐众人，众人就都来了。那他们去一个地方，去基片啊，那也有意思，往基片的丘坛去哈。我们对基片不大熟悉这个地方，各位以色列的圣地，你最熟悉的应该就是耶路撒冷，就是好像圣地特别地方。基片我们根本不太熟悉。另外一个你稍微再熟悉一点的地方也不太熟悉，叫示罗，那些都荒废了，就是那个就是其实就是约柜所在的地方，在这些地方。那现在在基片这个地方，那基片他为什么提这一点呢？他说在基片的丘坛那里。哇，基片的丘坛那里，如果各位跟对圣经稍微熟悉一点，你也知道丘坛也常常被责备。就我说丘坛是一个切身为民的地方，如果我们整个圣经来看呢，丘坛是神允许但是也不够理想的地方。丘坛就是高处，丘坛就在一个高一点的地方呢，以色列在那里有个祭坛。那么如果你是祭司耶和华的吗？神勉强可以同意。为什么勉强呢？因为在旧约的时候，神要求你是到中央祭坛，就是你只能到那个有约柜的地方。其实甚至有约柜还不太对，有约柜和有正朔的祭司的那个地方，就是约柜是神的约柜，祭司也是神所立的亚伦家的祭司，这才好。这理由就是因为以色列人民智未开，容易自己学坏，所以你什么事就是一板一眼的照着耶和华吩咐，照耶和华所设定的人做就可以了。丘坛是你自己盖一个，在这里风景优美啊，我就感谢上帝盖一个，然后通常都仿效 原来迦南人的那些拜偶像的形式，所以秋坛就常常成为一个混合宗教的来源，所以耶和华并不喜欢，但是也允许。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